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我们现在又到了讲台湾人从哪里来，台湾人的心态从哪里来这个重要的专题了。
这个要讲清楚一点，什么是台湾人的心态从哪里来？哎，我们就是会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呢，造成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常常在观察这个台湾的弟兄姐妹啊，哎。的确呢，有一些事情呢，并不是表象那么单纯呐、后面的确是有一些呢，过去零零总总加起来的历史原因跟政治原因的。
四川人为什么喜欢吃辣？你这个绝对可以到历史里面去找的、对吧？
哦，有此一说吗？四川爱吃辣跟历史有关系吗？那个
那会没有关系吗？
耳闻其详，怎么跟你讲一讲？
我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啊，你跟台湾来的同胞传福音。和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传福音有不同的讲究的，就是为了促进这种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才在这边谈起好像政治的话题一样啊。这个基本的目的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存在心里。你上次讲到这个老蒋那个时候，这个抗日战争虽然胜利，马上就有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所以他就派了一支接收的军队来，由这个陈仪先生带领。可是呢，来的时候这支军队军纪本来就不是很好，当然对于台湾当时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一无所知。
是的，而上次讲到哪里？上次讲到就是说这个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对不对？台湾民众其实本来对祖国的接收是本来抱着高度的期望，但是呢，期望很大，失望更大。所以呢，二次大战结束是在1945年的、日本无条件的投降之后呢，台湾呢是经由联合国啊托管给中华民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陈仪就是被蒋介石派来这样当台湾省的这个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啊，负责全台的事务。所以呢，从1945年的这个抗战胜利到短短的1947年，就是短短这两年之间啊，台湾那个时候呢，就社会的问题慢慢就浮现上来。因为这些陈仪带来这个部队呢，我们上次讲过说他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些人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讲了，军纪不是很好，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而且他们事实上来台湾的时候呢，已经抱定要来要守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也有想要在当地呢寻找机会。那包括接收日本很多东西，这中间就会有很多跟利益有关的事情，当然各方面的冲突就有。另外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我们也上次也讲过，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中国大陆它急需要各方面的物资啊，所以呢台湾的白米啦、糖啦也是大量的一直是送去中国大陆。
那
那个时候导致就是台湾的本土呢内部之间的供应不够啊，所以米价光米价就上涨了40倍。
40倍啊。
四十倍不是四倍，是四十倍哈、所以你人民当然是怨声载道了，对，觉得比太平洋战争后期更糟糕的生活。
国民政府真正大批迁台是到了1948年、1949年，是不是？
大批的迁台啊，没有错，是到就是民国38年以后嘛。在那个之前呢，36年、37年已经陆陆续续已经有一些部队都已经过来了嘛。
但来的主要就是军队了。
慢慢也有一些人看苗头不对了啊，
往这边撤。对，
所以那个时候要想说来撤来台湾呢，基本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不对？第一个你说是军队，这军队里面有分，有些是自愿来的，有些是被强迫来的啊。那 那至于说你说后来再来的，包括这个上海帮的这些商人们啊，
上海帮的这些商人，
不选上海人，在我们心目中为什么有一个很鲜明的现象？特别要讲到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说，台湾人为什么会对外省人有一种好像啊，我不要讲说是反感了、啊，就是在当时候呢，那么多年，就像刚才上次门哥也讲过，中国事实上经历的，例如说八年抗战也好啦，孙中山革命啊，五四运动这些东西，台湾都没有经历过。
都没有经历的。
对，他也不觉得这是就是
他
跟中国
的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但当他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遇到了就是军人、哦、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些上海的商人。
上海的商人。
嗯、那当他遇到的是第一次遇到就是这些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在观感上面啊，他是不是能够看到、嗯、他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这个就对我们今天来
讲，他就从这些人来定义的、
他从这些人身上来定义，哦，原来这个就是祖国来的人。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就是说国民政府其实并没有真真正正的政策，还没有撤来嘛，是不是等于就是这些商人或者是陈仪他们、他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对，而且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对政治上面还算是蛮开放的，那个时候的政策，因为那时候需要在台湾拿物资嘛，所以连以陈仪为首的这个主政当局呢，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对这个政治方面还蛮宽待的，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很快有所谓台共啊，对不对？共产党已经在台湾就有发展了。当然台共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又有一点扯远了、啊，其实台共问题跟我们想象那个时候所谓的二二八的问题八竿子扯不上关系啊，但是后来为了要把这个二二八事变抹红嘛哈，所以帽子都是乱扣、但是呢就是当时候是因为有经济上面需要，所以在经济上面呢陈仪政府是非常的强硬，就是那个时候物价涨了很多，物资大量的送去中国，但是在政治上面呢的确他也要一个考量，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时候、其实台湾已经有相当的民主政治的规模，好，大家都常常有一个误解，好像说民主政治是国民党来台湾之后然后开放选举啊，那这个观念是大大的错误。因为在日本即使是在殖民政府之下呢，台湾那个人权有受到的保障呢是比我们现在想象的一般殖民地是要高的相当多，因为台湾人民容许有自主政党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台湾民众党嘛，对不对？早期像蒋渭水这些人甚至他们可以成为就是日本议会里面的议员，代表台湾民众党，所以当时啊，即使在日本的军阀的统治之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人抓去就枪毙了，这个还是不行，要经过法律的这个。所以法治跟这个民主的观念，事实上在台湾，在国民党撤回来台湾之前，其实台湾已经略有模型。所以来了之后，陈仪政府刚来的时候，在政治上面还是蛮宽待的啊，他这个报纸啦、舆论啦，还是并没有抓得那么紧，但是经济抓得很紧。但是呢，情况越来越糟呢，开始大家这个人民的反应呢，对这个新政府来了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满。
那这个不满，你讲说可以从报纸上面，可以从这个新闻媒体里边可以读到的，是不是？
是，他们对这个政府的不满啊。那当然那个时候都还是蛮宽松的，就是并没有真正很严格禁止批评这个时政的言论。
现在还可以找得到这些资料吗？就当时
我想要找一次是找得到的啦、这个那个时候一些台湾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报纸啊，那也是可以批评政府，但是呢他是那个时候陈仪的方法就是说呢，他并不禁止你去批评他，但是他也不会去采纳你的意见。
你要是能够找到一点这样的报纸新闻给我们听众朋友读读倒是挺长见识的。
那这个暂时现在手边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台湾民众党在当时还有各方面的报纸舆论啊，甚至于作家来讲啊，作家来讲好了，我不知道
有抗议文学了吗？那个时候，
也不算是抗议文学，就是慢慢慢慢呢，就是一些，例如说赖和啊、吴浊流这些人呢，像吴浊流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亚细亚的孤儿》。好，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我想里面你从台湾来，你可能很多你连这本书都没看过，那小贝真的是建议你要去看一看哈。在休斯顿当地呢，你假如说呢，你到侨教中心去呢，我都不保证你一定接得到，应该有啦。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写作，他慢慢就是把台湾人定义成亚细亚的孤儿，讲一些台湾人的一些原罪， 台湾人这样做也不对，那样不对，你亲中也不对，亲日也不对，亲美也不对，你自己要亲你自己，又要被人家骂独立。
像这个人，他是在什么时代？就在陈仪的时代，他开始写这些东西吗？
欸，他在其实他在日据时代，所以我说这些台湾人这些作家是非常了不起。好，我在这边并不是自己身为台湾自己在歌颂这些，他们其实在日据时代，他们都是用日文写作。
哦，
但是一夕之间政府改掉之后，他们为了还是要继续发表，
嗯，
能够在一两年之内，你可以想象吗？你们今天一个作家，他本来是用中文写作，忽然政府一改变成是英文的，
嗯，
结果你就过了一年，他就努力的去学文这个文字，然后呢，他一年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文字去写作。嗯，那所以那些作家，他们留下很好的作品啊。但早期那个时候在这个老蒋小蒋要看到这些人的作品都不容易，但现在都开放了，所以呢，其实这些人的作品很值得看啊。他们也把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啊，怎么样人民多苦啊，上面人怎么样压榨下面人，都已经有一番的描述，也在报章杂志上面都看出来，所以当时的这个至少在言论上面并不是禁止那么大。
嗯，
但是呢民众的这个不满的越积压越多呢，诶，慢慢的那就到了1947年呢，诶，那就发生了1947年发生了，现在每一次诶我们只要提到台湾的本省跟外省之间的一些冲突的观念也好概念也好，都很容易就引到这件事情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头戏，叫做228事件。
这个1947年228事件的时候，老蒋还没到台湾，是不是？
他人还没来，
政府还没有大规模的迁台，就是了。
对。
嗯，
但是当时候呢，这个228事件不是一天发生的，228事件一般来讲呢，现在历史学家定义它，就是说1947年2月到5月啊，从2月到5月大概是这三四个月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呢，统称228事变或者228屠杀。这个我们待会可以慢慢讲。那我今天要强调就是说，这个事件在台湾历史上是的确它的重要性啊，可能大过于你能想象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整个台湾的方向。台湾人他怎么样思考他自己，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上他该怎么样选择他的出路，一切都跟这个228事变有很直接的关系。
好，请说，要不要先插播一下？
就这样。这个蒙哥要开始问问题啊，什么叫请说？
什么事情是导火线？你现在把这个背后的原因大致讲了，对不对？
好，既然定义在这样名字称为228嘛，那就是表示是那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
哎，那就小贝简单的讲一下。1947年2月27号啊，这是他的228的前一天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在之前讲到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他事实上就是日本人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殖民地。
是。
但是呢，当这个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就是代替了这个日本政府。所以他接收前面所有的。那也就是呢，他也包括像烟酒这些的专卖的权利啊，也是抄在自己手上。那我们一般知道呢，烟酒专卖通常是对于殖民地的一个政策。那在当时呢，这个烟酒专卖包括糖啦、蔗糖这些东西，就所有所谓过去政府专卖的这个方式呢，
继续
这个官一概接收继续。所以第一个大家心情已经很不满了，因为你想想看，那些蔗农他本来这些他是他们种植出来的，因为是殖民地的关系，所以他必须所有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他说是这样，你要上缴就这样上缴。那是过去是殖民政府，今天是据说是自己人的政府，但是来的是做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政策。
所以那个时候这所谓的专卖局啊，民间当然觉得说，这个政府可能没有像日本人政府那么
管得
这
么严，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私卖一些东西。那当然的，对，我们上次也讲过，台湾人个性呢也蛮会钻的，有赚钱的机会嘛，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在1947年的2月27号呢，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大概娱乐场所的面前呢，有一个带着一个孩子的一个妇人，在那边呢，他就是在贩卖这个私烟嘛，他的这个香烟并不是政府委托他，或他有那个公权力，他可以直接在那边卖，他是私人在卖烟。那当时候呢，就有稽查员嘛，稽查员呢，以及警察呢，将近十位的大男人呢，就是包围了这个妇人，那要他把他身上所有他还有的存货，这些香烟存货，还有你刚刚卖多少钱，全部要上缴出来嘛， 那当时的目击者呢，就是这位妇人呢，这苦苦哀求，跪地求饶啊。
嗯。
但是这些稽查员大概也是觉得要执法如山了、
啊。嗯。
所以围观的群众就越来越多。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线，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民怨已高已深嘛。
嗯嗯。
哎，所以呢，当这个稽查员呢，大概跟这个女人讲话也讲不清楚，居然呢，因为在那时候稽查员都是配枪的。他是以枪托公然击伤这个女人的头部。
那这个稽查员是跟着陈毅政府来的所谓的外省人吗？军队的人吗？
是、
哦、
是。当民众目睹这些状况的时候，那当然很愤怒啊，对不对？觉得说你们欺负女人，对不对？你们欺负到这、嗯、你们都是配枪的，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妇人还带着孩子，他不过讨个生活嘛，
嗯，
为什么要给他这么样的难处呢？哎，就把他们这些稽查员就包围，这些稽查员跟那些警察大概有十名左右啊，
嗯，
那当时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不对，大家眼光都好像很凶的，这些民众对着他们，所以他也开枪示警，
嗯、
但是却失手呢击杀。杀了一位市民、
哎、
也就是说他本来只是要对空鸣枪，但是是误杀了一个市民、
嗯
啊、群情就激愤啊，那就包围这个警察局啊、
嗯、
隔天呢，隔天就是2月28号嘛，台北很多地方就开始展开罢工罢市啊，对不对？
那时候还是只限于台北吗？还是
只限于台北？对，
还没有传得这么快，那个消息没有这么快、啊、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上，我刚刚也讲过说，台湾那个时候呢，事实上舆论已经有一点基础了。你说消息虽然没有传很快、嗯、但是隔天后天大概全台的各大报纸也都有出现了。
嗯。
欸、但是呢 ,2 月28号呢、欸、就是有一些民众呢，他开始聚集在这台湾省行政长官的公署门口。
嗯。
好，当时候的这个陈仪政府呢、
嗯、
他对这样的事情呢，我想一来处理没有经验，二来呢、嗯，这种场面呢，包围这个政府，这种场面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武力的包围，只是大家就是情愿抗议。
嗯，
大概跟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时候本土正在闹的一些学潮啊，
有
各方面大概有很相像性，外观上看起来有相似性。
嗯，
所以呢，将这个陈仪政府他压不住的时候，他往上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东西就是归纳到说这个是共党已经入侵台湾了，
渗、哦、透到台湾了。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还是常常很多人在界定说蒋介石对228事变的历史责任、嗯、这方面的这个历史文件非常多在把，当然小贝不敢说看过全部，
嗯，
但是呢在这一点上面呢，我是觉得当时呢蒋介石他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嗯，
因为他对台湾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他不可能了解太多，
欸、嗯、但是他也做了一件错事，因为的确就跟天安门事件一样嘛，没有最上层的人点头，你觉得下面人敢开枪
吗？是啊，他不敢，
还是不敢开枪，所以上面一定是有点头。
那个时候陈仪往蒋介石政府送的这个文件今天找得到吗？
据说都有找出来。
老蒋总统下的手令找得到吗？
找得到，
找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今天能够网上能够一直追溯到蒋介石啊，说是他是下了命令、嗯。但是我今天就说，任何一个那时候在他位置的人，很有可能做出一样的决定。嗯、但是因为他那当时候对整个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反抗，或者说这样子的抗议、
嗯嗯，
他的原因以及他背后根本不了解。所以后来很多小辈大概到中学时代开始就有人谈228，你可以听到。很多官方的回答都说那是台共的煽动、
哦、
其实当时候只是民怨、嗯、而且人是围在这个行政长官公署的门口请愿而已，但是呢、嗯、卫兵却开始对市民开枪造成伤亡，哎，事情才会闹大。
那个时候这个开枪伤亡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多少地方开枪，多少的市民开始被打伤、啊、
在当时呢，据说现场呢大概是100多个伤亡啊，并不是到那么样的大，但是当时呢台湾广播电台呢有把这件事情广播出去、
嗯、
所以一下子很多人对这个那个时候来接受的政府相当的不满啊、
嗯嗯嗯、
那到3月1号开始就爆发全台湾性的反抗政府的事件了、啊，当然啦、啊、你今天再回当时候下令的这个像彭孟吉啊这些历史自有公论啊，听众你要查这些书籍坊间现在非常多，网络上也非常多，
嗯，
但是就是说小贝今天就是只是说以这件事情来讲，一开事件的一开始是民众对整个情绪的压抑的不满，
嗯嗯，
外加上呢他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粗糙，
嗯，
所以呢等到发现事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呢，
嗯，
哎，那个时候已经是 各地都有零星的这个武力的抗争。那整个现在的文献来看呢，啊，但各家的说法不一啦。整个28事变的整个死伤人数，有说是几千人，也有人说到十几万人。但是一般来讲，现在比较官方方面，我比较可信是大概18000人到20000人左右。
你就是说从二月到几月到五月之间？
到五月，对，死掉大概18000到20000人，那中间有少部分外省人。
从他这个官邸前面开枪开始，各地就开始真真正正有一些的武力起来的，民间的武力起来与政府对抗，是不是？
是，
政府就理所当然继续镇压下去了。
是越镇压就越严重，然后呢，所以后来在台湾共产党呢，在台中才就开始有这个推翻国民政府的号召嘛，还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队伍叫27部队嘛，啊，所以呢，当然后来的这个国民政府就咬定这个说是铁定是中共在后煽动嘛，其实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啊，等到武装冲突已经比较，他们当然见有机可乘在做，但并不是一开始呢。啊，他就是受他的煽动，这其实是两码事情。
那这些台湾人的武装势力就是比较零星的，就是等于说村啊镇啊聚在一起就是了。
是，
这个打到什么程度呢？
这打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要看哈，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一开始呢，当然是啊，等于算是说觉得拿把菜刀啊，拿把棍子啊，打一打，那时候身边找得到的，只要你问他讲台语，他台语讲不出来就打嘛。
哦，
那这个。这个是很近，这个我爸爸都有跟我讲了，他们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住在台北县嘛，好，我们是台北县人，当时我父亲是告诉我说，等到蔓延到他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父亲正好是坐火车要就是从学校回来，那个时候路上就开始就是火车停到一站的时候，就有一些暴民啊拿着
上来
棍棒就上来，就一个一个问啊。会不会就是用台语问候话？你会不会讲？你只要会讲的话，就没事，就 pass 嘛。跟这个大部分这种事件的结果一样，一开始都是这些人民啊，反抗政府，暂时他们尝到一点甜头嘛，就揍了几个人呢，泄泄气。但是很快的，等到这个军队开始开进来了啊，再提一下，就是为什么呢？台湾人呢，这个南北之间呢，就是北部人、南部人，他对政府的这个看法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呢。这个也跟28事变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3月2号到3月4号当中呢，那个时候高雄啊，
台湾南部的港口是吧？
南部的一个大城嘛，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但是呢，高雄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司令部，就刚才我刚才讲彭孟吉嘛，他对市区展开炮轰跟扫射，也就是说，他的军队是连炮都开了，造成了当时呢很多人的伤亡，因为都是平民哈，他甚至于还轰炸学校，就今天在高雄最有名的高雄中学哈，高雄中学是。孕育非常非常杰出人的，也就是高雄一中啦，就像台北一中，像建国中学这么好的学校。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南部，特别是到高雄那边呢，他们有经过很直接的这个对抗哈，血淋淋的。
他之所以会这样轰，就是因为有一些集结，有一些学生运动，有一些暴民，还是怎么样？
对，但是他并没有寻求先用比较
缓和的手段。
直接就是军队，而且是直接就是炮轰市区。三月初的时候呢，高雄那边死伤是蛮惨烈。那等到这个时候，陈仪他事实上已经上报蒋介石了，蒋介石也就是大概3月8号左右呢，他就开始在派大军来镇压了哈。基隆港开始开进来之后，那情况就完全的相反了，因为这些军队都是有子弹有枪的啊，真正那我记得我父亲就说，那时候军队从基隆就死非常多人哈，所以今天北部人呢，大概最反国民党的大概就是基隆人了，南部人最反国民党就是高雄人，这个跟28事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哈。我父亲所在的小镇呢，就是在基隆跟台北之间嘛，他说那个时候呢，后来呢，就是这个军队开来之后，就把所有看得到的男性啊，通通都抓到这个就是火车站前面，已经是全部机枪都挺上去了，就已经要扫射了，那但是后来呢，这个白崇禧的军队来了哈，大概到国民政府派那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带着军队来台之后呢，慢慢这些军事的行动才告了一个段落，所以那这个军事行动下来呢，其实死伤呢也不少，但是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接下来的各方面的清乡啦、扫荡啦、整肃呢，大批的那时候社会精英啊、名流啊， 这些士绅是在后来呢，在三月到五月之间呢，被捕杀相当多。你今天可能看人数说，哎，才18000嘛，对不对？两万人不是很多，但是相当一大部分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啊。
那我相信像这种什么报社的这些人士啊，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在学校里边要是有带动活动的啊，这都难免疑惑了，是吧？
零星的这些整数镇压呢，大概持续将近有9个月啊。那很多被捕的这些嫌犯都是被冠上的叛国的罪名啊。很多人对228事变好像说，那跟是不是台湾要独立？其实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独立运动，当时他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根本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对于贪腐的这个接收政府呢，非常的气愤，希望贪腐的接收政府呢能够离开，换一个好一点的接收政府过来。对大中国的认同，当时其实228事变发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方面认同问题，反而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继续的动作而造成独立运动的开始。
是从这个荷兰西班牙人时代、郑成功时代啊、清朝这个
清朝的统治、
清朝的统治、日本人的统治，从来没有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那几个月这样子的，就说血腥好了，是不是？
没错，那是第一次。所以我刚刚一节目一开始我就讲说，228呢，后来我们来看呢，它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呢是相当大哈，它大到就是说呢，整个影响到台湾人他的精神啊，他的情操啦、啊，他对人生的理想啦、啊，他的价值观呢，通通都被这个事件影响到，造成呢当时的社会精英呢对国家的政府呢。就是心态上就是混合了又恐惧又绝望，而且很不屑，所以几乎呢他从公共事务的领域呢完全退缩、我可以说这么说，228事变造成台湾的绝大部分精英后来都去做生意，台湾的经济奇迹发展，当然那个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几位蛮好的官员的确是带领了一番气象、但是不可否认是台湾人因为在政治上面已经抱着不去碰它，台湾人去当军公教的人非常少，小辈儿记得小的时候军公教要当军公教直觉就是外省干的事情，因为军公教为什么不去参加，因为那个是跟政府有关系、台湾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他不愿意再跟政府有任何的关系，因为228事变之后要么去当医生，要不然去经商，不然你就赶快给我出国去、你不要再跟这个政府有扯上什么样关系、所以呢这也造成今天啊台湾的一个所谓民主的这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很多人说在台湾这个之前这个民主都要买票啊，对不对？所谓黑金政治、跟这个都有关系。你想想看，我要是在一个乡间推行民主制度，但是乡间里面读书人都不参加政治，那我要找什么人来提名人？不能只有我一个国民党的嘛，你要几个提名人，那我请问他还要找什么人？他是不是要找地方，我们所谓地方上比较有势力，那慢慢就跟黑道啊会结合在一起，因为其他正正常常在做的这些士绅，他们以前已经吃过那一次亏了，他不会再进去。所以导致后来为什么说你说在台湾60年到80年这20年在台湾所办的一些所谓地方选举什么已经跟地方的这些所谓黑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地方上面真正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不愿意再跟这个政府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228的问题不是说只是啊所谓当时本省人外省人的一个好像一个武力冲突，他对台湾后来经济的发展、还有呢台湾人对他子女教育的方式都产生彻底的影响。会不会太硬了、
不会啊，小贝，这个难怪我遇见好几个朋友，他们会跟我讲说228事件呢、就在他家门口，我就有点想不透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那个就用大陆上的话来讲，镇压反革命的事件是蛮普遍的。
对，
确实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被抓走。
对
也有人跟我讲说他那个时候在台北市，他天天经过某一个地方，每天都有人枪毙，盖着草席。
所以当时呢国民政府慢慢在台湾慢慢政权稳定之后呢，第一时间并没有马上的要把这件事情扭转过来， 它还是让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间呢，的确在工作上面是有受到歧视。好，这个你问大概我父执辈那边，他们都可以告诉你，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程度，他只要可以待在学校教书的话呢，通常这个职位要先让给所谓的外省人。好，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嘛，国民党跟国民党过来，那也没办法，对不对？军民有那么多人，这
需要给他们安插。对，
我自己一个姑姑，到今天他还很常常跟我提这件事情。他是台北市的中山女中啊，那个时候叫做第三高女啊，在日据时代呢，只要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啊，事实上素质是相当好，可以说是你大概大部分的工作都找得到。但是他从这间学校毕业的时候，正好就是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的。他愿意要找的工作呢，完全都找不到，都这个缺都是给
已经外省安排好了。对，
所以呢，姑姑她是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并不很见得光的职业，所以她事后的确他们心里带着这样的恨意，
一个阴影在那里，
一个阴影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说本来是他们的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谣啊，叫做烧肉粽，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假如你讲台语的话，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叫烧肉粽，学霸
歌词念来听听看大概什么意思。
歌词就是说呢，自卑自叹歹命人嘛，父母本来让对我很疼爱，让我读了好几年书，但是呢，我一毕业呢，一个工作都找不到，所以我只能呢来做做小生意，卖卖这个烧肉粽。所以结尾就是他在叫卖烧肉粽的这个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这个歌，听过很多次，我也觉得这个歌不怎么好听，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唱？其实他就是把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这样拿出来，因为他们一些本来他们受过一些珍贵教育的人，他本来是要找一个工作，在社会上本来还有一个规划，但是后来观众们来之后，这些规划全部打散掉，所以他只好去做小生意，他只好去从商。所以台湾的经济奇迹事实上跟这个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多所谓的台商，他就拿着一个小包包，那个时候里面就装了一些 sample 很简单这些小东西到处去卖，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大概只能朝这方面去走了。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以任何责怪的心态来看当时是怎么样，而是很平时把当时的情况讲出来。因为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当时他觉得整个中国大陆他为什么丢掉，因为他土地改革没有做好，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土地改革能够弄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把台湾的一些地主呢，就是把它打散，就是以当时有国营的几个企业，包括什么台湾水泥啊这些东西，今天估政府，那时候台湾有四大家族嘛，对不对？基隆严家、台北林家，还有这个鹿港的辜家，另外一个是高雄，好像高雄我忘记，好，高雄好像是姓陈啊，那这几个家族呢，事实上他们当时候把他们土地政府就拿到手里嘛，然后要分给这一些佃农，但是他就是用公司的股票折给他们，那一开始这些公司也都没赚钱啊，但是经过了228的镇压，我请问你，这些大家族他们也见识到了，他们还敢讲什么？所以呢，台湾的土地改革其实当时也因为有228事变的关系，让台湾的土地改革变得很顺利。所以一件事情它的确是有好几面，那台湾土地改革问题解决之后，外加上这些社会的一些精英，他都投入在商业方面啊，医学啦，科学啦，对不对？法律政治几乎是没有人碰的，那法律政治既然没有人碰，那国民政府也就放手自己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所以才会造成当时一个蛮畸形的一个发展。
这个早年台湾的军队呢，官都是外省人，兵都是本省人，这样子。
应该说台湾那时候可以不当兵的话，根本就没有人要去当兵，因为要跟政府，那所以后来台湾是实行征兵制嘛，对不对？
对，
台湾是不征兵，根本就没有兵嘛。但是你说台湾人有多少人去念军校？几乎没有人嘛。因为我刚才说军公教，那台湾人他们已经觉得说不希望再跟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国民政府他那时候接受台湾之后，那经过这些，他并没有很快的去削你这个省级。他也是在他当时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方式，但是又造成后来省级问题呢很难解决，就是他把省级这个问题呢放到这个所谓国民身份证上面，
身份证上一定要写说你是哪一省人，这样。
对，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下去，你包括第二代、第三代、第十代在台湾出生的人都很难去 跟当地的人去认同。南宋北宋也有这个问题啊，中国历史上面这样的问题有出现过好几次。当然北方的政府迁到南方的时候，应该必须要在南方要落地生根，跟当地人结合起来，但是通常中央皇室都不这样做，所以省级问题一直是中国人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个慎终追远并不是不好，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你的设立而造成后来的很多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那个时候在南宋的时候，这已经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这个土断这种户籍的观念了，就是你就是像今天我们在美国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美国人。这就是在当时宋朝就已经有一些大臣，南宋有一些大臣就提出土断的观念。不管你是襄阳啦，你是这个北京哪个地方的人，你到了南方，你假如说你的下一代在这边出生的话，他事实上他的户籍就应该落在当地，这个叫土断。因为你土地的关系呢，必须在这边跟你之前的这个呢这个所谓省级做一个划分。但是这个制度呢在中国的历史呢一直也没有办法让它顺利的推展，因为都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所以我就说我们看这一系列台湾的问题，必须从历史问题还有政治问题来考量。国民政府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他要维持合法政府，他必须在所谓那国大代表，他这些投票权啊，你是从哪里来，他要维持所谓一国三十五省的那个架构，他非得要把这个东西加进来。所以这个我基本上小贝看这个所谓身份证上面打上省级，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台湾人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尽管从陈仪啊到彭孟济啊到老蒋来，就像你讲这个二二八事件对台湾人的心态影响太大，那台湾人有没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国民党再不好呢，要是他没来的话呢，岂不更糟吗？
我相信每一种心态都有人会有想，
当然就是一个假设了，对不对？因为假设国民政府没有往台湾迁，而后来是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到台湾来的话，
为什么我说会这样去想的人蛮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认为，假如不是国民党来的话，也不认为是会共产党过来。要对当时的那的一个情况讲，事实上的的确确，今天为什么还有人在提台湾地位未定论？因为当时候台湾事实上是联合国这个麦克阿瑟从日本首领接收到台湾再托管给中华民国，并不是法律规定是写归还给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其实法理上面，从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为什么说地位未定，因为它根本是托管给中华民国政府。当时那个时候要是国民党没有来接受的话，当时为什么不是联合国托管，为什么不是麦克阿瑟第七舰队就永远住在台湾，这才是大多数那个时候台湾人会想到的 second option。
从隔着历史来看，这个可能有太大的幻想性，因为如果美国连老蒋的政府在中国大陆都撤手的话，那中国共产党政府代替了中国国民党政府，难道他不会继续进到台湾来吗？这个思想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对不对？
对，这个当然是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指刚刚抗战完，就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那两三年间，我们
心态上，对，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但是你说今天，当然你说那个时候来，你要共产党还是要国民党？当然要国民党，这个对台湾人来讲，这已经是一个
没有问题，
绝对不用再问的 answer 了。今天稍微一点有一点尝试的台湾人，他绝对不会冒一个幻想说，哎呀，其实共产党很好。他当时候国民政府还有好几次，他事实上是可以把台湾真的是说好好建设起来，
也是有好几次这个可以从中国大陆政体上划分出来，成为一个国际承认的独立政体的机会。
把台湾好好在当时，但是他错失了几次机会。
那是没错。
所以的确在那个时代来看的话，共产党根本不会成为台湾的选项了。这边要先打一个岔，因为我们有那个听众呢在网络上面要问，就说呢到底呢小贝所受的教育呢，这个特别是你刚才讲到这个蒋介石在中国那个时候还正在对国共之间呢、对不对，是焦头烂额的时候，所以他这位听众呢很有意思，他问说呢，那我们小贝在成长的时候这段历史是怎么教的。这个小贝是可以这样回答，蒋介石死的那个时候小贝是小学一年级啊，1975
这么小啊，
当然是啊，小学一年级嘛。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你还在包尿布呢。
哎，没有关系嘛，嗯，对啊，那个时候我虽然包着尿布，心里隐约就知道将来会跟一个高山仰子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英气的蒙哥做节目，嘿，
好了，可以。
总之呢，哎，所以呢，小贝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蒋介石才这个哈，那个时候也要讲世事啊，对不对？这个中国人们对这个人死呢，他分很多种，对不对？罪大恶极的人叫做暴毙。对不对？普通人就是叫做死了翘辫子，对不对？再好一点的话，就说是去世。这个年纪大一点叫做先逝。那讲到我们的民族的灯塔，对不对？我们当然要讲逝世啊。
好了，
蒋公啊，我们那时候要讲蒋公介石中正先生。蒋公过世的时候。小贝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后来跟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呢，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还蛮不可思议。我印象非常深，就是那个时候全国要戴孝，对不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呢，蒋公陵寝啊，就是这个载着蒋介石棺木这台车子呢，刚刚好会开过我们学校的前面。
哦，真的、啊、
哇，印象很深。所以那时候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全部呢，因为那个时有一个特别时间，那个灵车要经过的时候，全校师生都在外面呢、啊，要跪在那里。我印象很深。我们所有人都跪在那边了，哭成一团了、啊。所以呢，我后来的这一幕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还在算是在一个威权体制之下嘛。所以小辈读书的时候呢，只要念到国共的历史呢，大概，例如说有些事情呢，假设说是这个国民党这边理亏的话呢，那个历史他可能在文字上面就写的是另外一边的共产党这边理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文字啦、历史啦、各方面资料在下笔的这些人都非常的小心啦、所以那一段的历史呢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的，反正总之呢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就是集忠勇于一身就对了。那个时候我相信海峡两岸的对那一段的一些历史呢都不能看到真正的全貌啊。所以在这边我只是做一个交代，说那个时代之下的确那个时候很难去一看到能就真正了解说那一段历史的，但后来现在那各方面的文献都很开放了哈、所以呢，以前过去学过的东西呢，等到你稍微明智一开，然后又接触到呢，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这个大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很一个共同点，不管你是从中国到来或者台湾来，你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从小是被人家骗大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后来传福音的一种拦阻啊，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已经被养成了，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先来怀疑，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确那段历史也是讲的不清不楚，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任何回头看历史的看法，跟他们那一代的人在经过的时候的看法又有很大的差异，就像我们在讲，在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心态。是什么？但同样呢，也有很多的人跟着国民政府，真的就是把他最年轻、最好的一生献身在这个政府底下。
是、
他也是怀着很高的理想，跟着老蒋来到台湾，他们也是一生就是守正不阿，对不对？就像早期的共产党员一样，跟着老毛东奔西跑，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是很有知识、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
当然，
对不对？那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后来的情况，对不对？
是的，
就像曾经在台湾受日本教育的长一辈的人一样，今天你不管怎么讲历史呢，在某些人的耳朵里面会听得非常刺耳。
是的，因为
对不对？
总我们很难窥得这整个历史的全貌啊。
实际上，历史你常常批判我说这个礼拜一这个文史地理不是文史地理，因为历史没有所谓的全貌。对，
没错。
福音书那个历史，耶稣带着门徒，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全貌。他没有别的解释，他没有别的看法。你如果今天跟照样一样的东西会发生在一样的经历会发生在你身上，但人间的历史、人间的政治就是有这个很大的不幸。
是的，
对不对？因为
当时你，
对，当初跑到日本去的台湾人是有很崇高理想的，当初提倡共产党的、提倡国民党的，里面都不乏，而且是大批优秀的人才。
是的，
这个我们下一辈。站在不管海峡的哪一边，或者是台湾海峡中间，回头看这些历史呢， 就是如果有父执辈的在听呢，就请您这个稍微心胸宽大，
包含包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的确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没错，
对，
没错。
我们今天尝试着让大家能够用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站在这个台湾本土的角度，
对，站在台湾人的角度看问题啊。小飞，那我倒要问问你这些历史背景对于台湾人接受福音有没有什么影响？就你的经验来看，在听福音的时候和大陆人不一样吗？
不太一样。台湾人他避暑，他避暑的原因跟二八这都有关系。台湾人就是你从他表面呢看不到他内心在想什么，你在跟他传福音他都笑笑的，可他心里那个定见一旦决定几乎改不了，就跟今天台湾投票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他要投给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但他一旦决定他你那前面民调都不准，但是结果他早就想好了，他早就想，他绝对不会跟你跟他讲几句话就会改变他。你再看啊，今年你说马英九一定会当选吗？不一定。我真的讲真的不一定了。你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外省他这不一样，外省是外面他会理由跟你争的面红耳赤，他觉得对他就要跟你讲到对，他觉得不对就要跟你讲到不对，但是他看起来好像很激烈，但是一旦你的东西能够说服他，他说变就变，他可以马上改过来，跟台湾完全两样。我自己在传播里都发现到，包括现在两岸年轻人就是这样子，两个典型嘛，已经这么多年下来，真的是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他可以这样跟你变得面目，他一旦信他会信哦，但是台湾这边还不一样，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差异会变这么大，跟这整个历史的轨迹都有很深的关系。
没错，没错。哇，小贝啊，那今天这个谢谢你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还有好多的问题。
这么快又到了尾声了，我还讲的意犹未尽。
这个就是春风化雨，不很像这几天的气温呢？从70度今天晚上要掉30度，对吧？
今天晚上又要大变化，
然后再过两天又要回来了，对吧？
这叫做喜三温暖。
我们原来为什么要讲这些啊？
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呢，不外乎就像是昨天呢，这个布希总统电视上面，我想呢，很多听众可能有看 State of the Union 国情之文啊，这今天各大报都在批评说他是老调重弹啊，没有内容。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感动我，也跟我们这个
真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东西呢，有很直接的关系。
小贝赤子之心的，全美国昨天听了布希演讲受感动的不多啊。
可能只有我而已，因为他昨天讲的绝大多数是废话，没有错，非常的空泛。但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美国这个国家，不论你是持什么意见，你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个国家必须要朝同样一个方向来迈进。
这就是了。
其实我们看到北美的教会号称这个族群融合，但其实从不同原生地来的会有一些差异，彼此之间呢，或许对对方脑筋在想什么也多少有一点成见，也有一些误解。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知道，是的确是有差异在，
对，
的确是有一些想法不同，但是不代表
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朝同样一个目标迈进，它这个原则是对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教会也是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我们不要害怕有什么差异，我们彼此之间是要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知道没有一个人他真正是就是那么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看弟兄要比自己强。其实在这一点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应该要用很客观，一个很宽大的胸襟来彼此来看对方。没有人天生他是要血洗台湾，也没有人天生他就是要当所谓历史罪人。
这个不同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众朋友如果不信的话呢，我们就哪一天世外桃源，就请小贝和二山子进来做一个示范节目，以后中国教会
两个人是铁定，两个人是铁定不会打起来的。是彼此的了解呢，能够促进，至少你在看对方的时候，你知道对方心里所想的 maybe 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么简单，三言两语，所谓意识形态啦，所谓一些这个好像教条式的观念呢，其实或许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既然已经讲到这种比较教条性的结论了，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下一个？
我哪有什么教条性的结论呢？
你这个教条性的结论跟中国政府现在喊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对不对？和平共处啊。
这个也不能说是说所谓和平共处，你要看这个目标是什么。假如说今天我们的目标只是还是放在国族国家的目标上面的话，那实在是太狭隘了。
那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高山仰止的问题吧。那你现在既然已经讲到这种老八股的答案，那请问你，
我这个还老八股的答案呢？因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
是是，我请问你，从一个台湾人。说你是一个台湾同胞，
是
你看，中国人的前途到底在哪里？这整个的问题的化解之道在什么事情上面？
讲这个话的话呢，就可能会有高山仰止一点了。小贝个人认为啊，大中华，
哎呀，你负责讲，我负责你就不用再
负责
对
呀，也想不到我们最近怎么角色常在互换哎，
那才好听啊。
中华文化之下的任何一个人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觉得最后的出路必须要在基督的爱里面。虽然你听起来好像诚意过高，但是唯有这个可能性，彼此之间才能够有心里真正的饶恕以及真正的爱，其他都是空泛的。其他你讲到民族大义啦，你在讲到什么经济问题啦，为了要经济共荣所以要结合，为了怎么原因所以要分开，这些都是空泛的讲法。因为只有当彼此之间真的能够在用神的爱来看，我们都是人啊。今天不管我们在美国特别的感受很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这些不同颜色的人，总是一直在看他们的差异跟我们哪里不一样。但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看到很多其实共同的地方远比差异的地方多得多。
这个其实是来美国留学最大的一个收获。
是的。
它让你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是的，
怎么跟别人不会在一起就打架这样子。
是，而且说穿了，我们在神面前，不管你是海峡两岸，你是什么样背景，你是什么年份，你是受过什么样战争的迫害，你是做怎么样白色恐怖，
对，
其实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人，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哪里来，你在神面前你都是活活生生的一个人而已。
对，
我们能不能学习用这个眼光来彼此看待对方，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些节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以及我们最大的目的。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是孤儿寡妇的神，这个孤儿我相信也包括亚细亚的孤儿，对吧？
是，
你不要说台湾人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三四百年，从闽南迁往台湾的人，可能又是早期五胡乱华的时候从北边被赶到南方的人，
是，
是不是？
很可能是
客家的族群就非常清楚，
所谓真正的汉民族，
对。那你说我们到底还要经过多少多少次的变革，才能够真正醒过来？包括我们现在来美国留学的人，将来我们到底是谁？
是。
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他并不会去问我们，对不对？你的什么历史情节啦，
对，
你的什么什么，你的这个国仇家恨，我相信神他不问我们这些东西。
对，我们在美国目前是生活很好过，万一你受了欺侮呢，我们也都会有这种台湾人经过228的心态，是不是？很难讲到底将来谁会怎么样，但是
是。
来到主里面，我们自己，我相信小贝，你从台湾的背景来，你会这样讲，一定你经历到你自己本身，你经历到所谓从神来的医治，对不对？它让你对整个的世界，对尤其其他的人，开始有怜悯的心、同情的心。
是对政治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我觉得你可以有立场没有关系，你自己有心里 prefer 什么，那个无所谓，
那个很好玩，那个讲讲才有意思了。
是，但是来到神家的时候，谈神家的事情，已经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必须要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了，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而且也不需要去再去分别他去撼摇他，对不对？难道你这个罪人还有分是哪里来的罪人？
有啊，
对对，
有啊，有啊。我知道现在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面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就是到天国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变成天国的子民，可是还有很多人因为。对本节目某一位主持人着迷的缘故，他很希望 小贝还是小贝，二山子还是二山子，
这什么话？
到天国才有的聊天，才有的玩嘛。
你们先去吧。
好吧，好吧，我们就先去了。小贝，你留守节目，咱们下次再谈。
对对对对，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这是蒋介石的名言呢、啊。
好好好，
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小贝了。
好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心海洋都要来彰显。